一连八天的婚外情的预防之道，我们又邀请到王凡牧师在我们当中。王凡牧师你好吗？
好，非常好。
嗯，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期待这段时间了，因为在上堂课里呢，王牧师跟我们讲的婚姻的意义，另外呢，在婚姻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免得出现危机。那我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点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什么叫做婚外情，对婚外情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教导。我想请王牧师再重复一下这个婚外情的定义好吗？
好，在我想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上的真理的教导，就是神设立的夫妻关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呢，而且呢，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大家之间的沟通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啊，也不允许任何的第三者的出现。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啊投射到在婚姻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个就已经是婚外情了。
嗯，不是说你跟对方发生了性关系才是婚外情，而是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在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以外的第三者的时候，就是已经婚外情了。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二天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要讲的是外遇的出现。但是我想问一下王牧师，婚外情跟外遇不一样吗？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是，其实婚外情就是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状况，我们叫婚外情。
嗯，
如果我们没有去正视它，没有去处理它，它慢慢就会发展成为外遇。
也就是说，婚外情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
没错。这个就圣经上跟我们说，他说罪呢是像什么呢？罪呢，它会生根，然后长大，然后会结出胎来。
嗯，
所以你会看见罪，它是从一个很小的一个根源开始。可是如果你不理它，你不处理它，它就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婚外情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感情上面的没有跟太太来沟通，然后你把你大部分的感情啊、感觉啊跟一个第三者来沟通，那这个东西它慢慢他就会长大，长大的时候他就会发展成外遇，然后他就会发展成这个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然后这个就整个就出轨了。
嗯嗯嗯，这个我想这样去解释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要预防这个婚外情。之前呢，我们先要对婚外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也让我们去检讨一下，如果在夫妻相处方面，我们的情感投射在第三者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立刻要停止，就是免得慢慢的就是让他成长，然后呢就怀胎，然后呢真的是下一步就可能就是外遇了。
对。这个难在哪里呢？就是人呢，其实我们的心比什么东西都要诡诈。
嗯，
它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欺骗自己，也欺骗对方，
觉得没事儿，只是我们谈谈话而已。
我这边也要重新再讲一遍，就是呢，其实神造人是非常奇妙，男跟女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
女的在女生神创造的时候呢，给了所有女性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赐，是弟兄没有的。
嗯，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女生的她的直觉，她的第六感。这个第六感非常非常的厉害，
敏感
、甚至呢，我大胆的这样讲哈，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甚至于很像这个先知性的恩赐一样，就是说，如果他的先生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太太他会感觉得到，
他能感受得到，对。
可是呢，很多时候当太太有这个感觉，其实神给太太这个感觉就是保护这个婚姻的。
嗯，
所以呢，当这个太太跟先生说：“哎，我觉得你跟某某某姊妹可能太过了啊，可能有点怎么样了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先生一般都会说：“你太多疑了。”
嗯，太多心了。
你太多心了、没这回事，我只是跟他比较聊得来啊，因为什么什么，我们就给一大堆的解释出来。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开始觉得自己要解释的时候，其实就证明他已经有问题了。 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的话，你为什么要那么紧张的来解释？还有就是，如果你跟那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太太这样提醒你的话，你可以很乐意的就停止那个关系，或者就不要再让太太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那个人既然对你一点也不重要，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呢？
对，为什么不能够帮助自己的太太？
对，你没有办法放下这个关系，就表示你很享受跟那个人之间的那个沟通啊等等。那甚至这个享受的程度还高于你跟太太聊天的时候给你的那种满足感。如果这个是这个状况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在婚外情了。
嗯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也在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里面常常听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到说，自己的丈夫自己知道在外面可能有第三者，但是为了忍耐的缘故，为了就是说顺服的缘故，他就不吭声。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我们做妻子的有责任去提醒自己的丈夫，来帮助自己。如果丈夫走的就是还没有出轨之前，可能他的想法各方面已经开始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就是应该要提醒他，帮助他呢？
在这个，因为圣经也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嘛，对不对？那其实教会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教会呢，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上帝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夫妻关系也是一样，丈夫是那个权柄，是那个头，可是呢，妻子呢就好像扮演着那个先知的角色一样。那先知的角色是怎么样呢？先知的角色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人要犯罪，要远离神，要得罪神的时候呢，先知他要起来发出那个公义的声音，他要去发出那个信息，叫那个以色列人回头归向神。所以妻子，如果你已经发现你的丈夫有可能他已经在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站出来，要站对那个先知的位分，要来发出那个声音，要来警告他，要让他知道，诶，你再这样走下去可能会出问题。当然我所指的这个指证，你是可以带着智慧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一定要用吵架的方法，
对，
你可以跟他坐下来慢慢的谈。比如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用智慧来处理。这个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才德的妇人，她是用智慧来建立家庭，而不是亲手来拆毁。所以你要想一个办法，就怎么去建立你的丈夫，如果你发现他已经开始有婚外情的那个迹象出现的话，比如说你可以精心安排一个时间，两个人坐下来在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地方等等的，然后你不要带着怒气的就跟他说老公，我最近发现呢，我心里面有个不舒服的感觉，我感觉呢你好像那个跟我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反而你跟别人的沟通越来越多，那这样子呢让我很里面的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我担心会不会其实我们之间的沟通，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状况了，你把这个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你有其他人跟你去沟通的时候你更享受，你更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担心来跟他讲，看他的回应。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智慧的方法来处理。
是是，刚才王牧师的其中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夫妻在生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沟通，但是呢一定要找对时间
对
去沟通，另外呢一定不能够带着怒气沟通，如果是你一发怒一定会让两个人的沟通就是很不能够继续沟通下去了，
对，
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情绪就是放在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我觉得神借着婚姻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成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补充一下，就是在沟通的层面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绪可是呢我们要沟通我们的感觉， 很多时候
把感觉讲得清楚一点，
对，把感觉讲清楚，这个是最弟兄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很多弟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嗯，
那其实一个良好好的沟通，一定要以感觉作为那个重心和出发点。所以比如说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比如说太太可以跟先生说啊，我觉得最近啊，你好像跟我沟通的时间很少，好像感觉你都跟外面其他人在沟通一样，所以呢，让我感觉上这个很没有安全感。我很害怕，我感觉好像会失去你，我感觉我很孤单。那你把这个感觉形容的越仔细越好，如果你能用一个图画来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就更好。你知道，因为这个感觉呢，如果你的先生他能抓住，他能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原来我这么做的时候会让对方受伤害，会让对方觉得很难过，那他就会突然间意识到，哎，我这个做的不好，他可能就会回头。
嗯，
可是如果我只是把我的脾气、把我怒气出来，你最近怎么样？都跟其他人怎么样呢？
你为什么常常花时间在别人的身上？
对，你都不理我，都不跟我聊天，什么什么？那这个变成一个指责。
对，
那这个呢，就让人感觉很有那个攻击性。那所有的人被面对攻击的时候，他都会防卫啊，
对，
躲开啊，离开啊，甚至是反攻啊。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吵架。所以呢，如果我们能讲我们的感觉，那这个的时候呢，他就会圣灵会在他的里面提醒他，哎，我这样做伤害了我的太太，你看他多好啊，他都没有骂我，他也没怎么，他只是把他的那个很不高兴的感觉让我知道，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好意思再伤害他呢？然后突然可能这个弟兄他就会反省，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真的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挽回了你的婚姻，挽回了你的丈夫。还有就是，姐妹尽可能的多温柔。因为你知道，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只要你一温柔的话，你的丈夫就
通常都会
对，就会低头，他就会投降。
对，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是听空中辅导的话，我也常常在这里说，就是说我们女人，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武器，真的是就是这个温柔。这个温柔呢，常常能够把一些最糟糕的问题都能够处理得好。
是，
但是呢，在我接触的这些个案里面呢，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是住在美国，他也常常打电话找我，就是讲到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妻子本身已经没有安全感，因为生病患癌症，那丈夫呢可能就是花时间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那妻子真的是应该像王牧师所说的，把自己的感觉、自己柔弱的那一面、自己的最没有安全感的那一面要告诉丈夫，但是他却恰好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指责发脾气，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丈夫跟她的关系越来越远。
是，这个我师母就很懂这个重点。
嗯，
所以呢，我们两个之间有些的互动，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嗯，
比如说她有时候晚上我们已经关灯了，已经睡着了，现在睡觉了，准备要睡觉了。那突然间呢，她就会跟我说，她说我突然间有个感觉，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可以帮我
抱一抱我，
不是，她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可以帮我给我一个水果啊，帮我剥一个那个叫什么橘子啊，该有多好啊，这样。
但是晚上关灯了，
已经关灯了，
啊、
已经大家都好要睡觉了，
嗯嗯嗯，
他突然间就会冒出一些这些的东西。
嗯，
那我告诉你，
王牧师怎么做呢？
他这一招我就是从来都是投降，
一定会输的，对不对？
我一定会输的。他也没有强迫我，他也没有很凶，他就说哦，如果在这个时候这样，就真的太好了。
嗯，
不过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讲完了以后，那我只能做一个动作，就是起床，
去
厨房开灯，去切水果，削好皮，然后拿来给他吃，这样。然后他就说：“老公，你真的太好了。”
嗯嗯。
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他这方面的撒娇啊、温柔啊，就让男性就没有办法抗拒。
对对。
所以呢，我就真的经常都鼓励姐妹，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懂得温柔。还有呢，每一个弟兄都一样，弟兄在家里面呢，他需要有一种英雄感。
嗯。
只要你能有办法 让他常常觉得他在这个家里是英雄，你没有他不行，活不成。
嗯，
那他有这个感觉，我告诉你，你打他他也不出门，你打他他也不会有外遇，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家里面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
最有价值。
你知道吗，姐妹，你可以把你的弟兄变成你家的英雄。如果你把他变成你家的英雄的话呢，我告诉你，英雄通常只有一个下场。英雄呢，都是为了救美而拼命的，所以他会拼命的救你，他会拼命的维护你，拼命的保护你，他会为你做出各式各样的牺牲，因为英雄都是牺牲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你怎么样才能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英雄呢？就是用你的温柔、积极、正面、鼓励、建造他，他就会发现他没有你，他活不成。
对，
因为他在社会里面工作，已经外面风风雨雨的被打得遍体鳞伤，对不对？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安慰他，很能鼓励他，让他的心好像回到一个避风港一样。
对，
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家，我相信你怎么把他拽出去，他也不要出去；你怎么把他撵出门，他还是要回来。
对，你叫他不回来，他也是到时候一定会愿意赶快回家。有的丈夫呢，一想到回家头都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回家呢，就是妻子整天的埋怨啊、指责啊、批评。我觉得我们做妻子的，其实夫妻两个人都要学，但是尤其是做妻子的，真的是要会撒娇，而且呢要温柔。
为什么会有婚外情呢？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先生在外面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生非常的欣赏他，
非常温柔体贴他，
非常温柔体贴他，然后他的心就被俘虏了。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家的妻子，我们要聪明一些。啊，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近距离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慢慢就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只看到他的缺点。你要回想当初你为什么嫁给他，是因为你看在见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婚后这些优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其实那个人没有改变，他还是他的那些优点还在，不过你习惯了。可是你要小心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面的那些的女生，他们会好像你还没有结婚一样，这样来欣赏你的丈夫。那这个丈夫在家里面得不到欣赏，得不到赞美，可是在外面非常被欣赏，非常被赞美，你想他会怎么样？当然他的心就飞出去了。
对。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呢，做妻子的心里面非常的不服，因为就觉得哎呀，那个女人一点都不如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就是喜欢在外面呢？这个就是刚才王牧师所说的，你的家是否真正的能够让你的丈夫有一个温馨的这样的避风的地方呢？当他回到家里面真的是让他感到舒服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外遇的出现了。那我想刚才呢王牧师也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做妻子的真的是在这几方面好好的去学习。我想问一下王牧师，怎么样才算是外遇呢？我们说外遇它又有哪一些特性呢？
外遇其实跟这个婚外情非常的接近，不过就是比婚外情呢更加的多了一步。所谓的外遇就是说他已经在出外了，就是说他在外面的时间多于在家里的时间，或者他整个心都已经放在外面。那这个外遇呢，也就是说他不单只是一个聊天上面，一个感情上面的投放，那他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过界的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了。可能还不至于发生那个性的行为，可是呢可能这个做丈夫的跟那个第三者已经有常常一起外出一起单独共处的时间，甚至是呢，在身体上已经超过了那个界限。什么叫超过那个界限？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只是朋友，那朋友有朋友的界限。
对对，
你的肢体上面的一些的动作还有就是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它是有一定的。比如说，如果我跟某一个人我们只是朋友，我们两个就算一起逛在街上，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对对。
可是，如果你发现这个距离已经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那就表示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那个外遇，也就是说在妻子以外，我们跟别的女性这个身体的接触和那个距离上面已经超过了那个一般朋友的安全距离的话，那个已经可以说是外遇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来的。
对。
我就刚才想起王牧师，你曾经讲过一节经文，就是说，罪呢从思想开始，
对，
然后呢慢慢的，然后就
生根长大，
接触胎来，然后呢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呢，可能一起逛街，然后他陪他买东西，然后他照顾他，后来呢就两个人走在一起，可能就发生了性关系，这就是外遇，
对。
嗯，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警戒线，第一个就是那个婚外情的警戒线，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错误把感情投放在不是我们的配偶身上的第三者，
嗯，
然后第二个警戒线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我们身边哪一些异性的朋友，我们跟他的走在一起的那个安全距离越缩越小。那如果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这个普通朋友的那个距离的话，那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对。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不去处理它的话呢，那就越来越难处理了。
嗯，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他在婚姻上面出现这些讯号，我们说警告也好，讯号也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想这个跟所有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些的状况出现的话，我们要赶紧切断那个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维持这样的状况下去。那我们要适当的再来保持那个距离。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发现有这个状况，他很容易就感觉不对了，他就把那个距离拉开。那是好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的人呢，他可能他已经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样就拉开那个距离。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做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说换电话，
把电话号码把它换了，
对，换电话号码，就是你要做一些的手段来防止自己再陷到这个更深的地步，
越陷越深
、那如果你能拉开最好，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换电话号码啊，换地址啊，换工作啊。都是一些可以考虑的一些的方法。那当然有的人就问，那值得吗？真的是就为了这样就把工作给换掉？那可能那个工作非常的好。那我们就要看，就是到底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我们的婚姻重要呢，还是我们的事业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很需要果断。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圣灵的提醒。当这些讯号出来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在婚姻上面是否在情感上面自己是忠于自己的配偶。如果有这一方面的讯号出现的话，我们也求神帮助你，能够让你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这个不好的关系能够切断吧。那后面呢，我想再想请王牧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讲到这个预防婚外情啊，外遇的问题。有些人对外遇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觉得哎呀，外遇没什么啊，这样我们能不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正确的教导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外遇没什么。外遇是非常
严重的问题，
严重的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算这个外遇，不管你怎么看，它其实对这个原生家庭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比如说它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沟通关系，它会让你的配偶心里面会有根刺在里面。
对，
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处理。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从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个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可是呢，他在婚姻上面呢，就搞出了一个很难收拾的一个局面。就是因为他有两个太太，对不对？
对。
那你看这两个太太，表面上她好像到最后处理了，因为下嫁出去了，就好像没事了。可是呢，你再看清楚， 啊，从这两边开始的时候到今天，这两个民族还在彼此的仇恨和争斗的当中。
嗯，
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影响力有多么的巨大。所以这个外遇不是说没什么，这个外遇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外遇一直影响到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啊，甚至上帝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还到末世的时候，神还要亲自介入来解决。啊，人根本没办法可以解决。所以你看这个外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当他这样一放下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时间越长的时候，那个复杂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
嗯嗯嗯，真的是要重视啊。我们再次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呢，婚姻，刚才王牧师也不断的教导我们说，一生一世的啊，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维生在婚姻里面。我记得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也说了，婚姻关系出现危机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夫妻两地分居。
是。
那王牧师你也讲过，因为人都需要情感的这个投射吧，当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别人对我们好的话，就很难去就是去控制自己。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就是尽量的就是说不要两地分居呢？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价值的问题，就是你看重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人生顺序这样排下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人生的第一位是上帝。然后你的第二位到底是什么呢？是你的家庭呢，还是你的事业？如果你把那个事业放在家庭之上的话，你就会为了事业牺牲家庭。如果你把家庭放在事业上面，你就可以为了家庭牺牲事业。那但是我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在上帝的设计的当中，家庭应该是在事业之上。
对 对。
因为你看，就是上帝他其实不太关心到底这个亚当有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伊甸园。可是呢，上帝来找人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上帝呢，你就会发现他很奇怪。其实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是夏娃先拿那个果子来吃。
对。
可是呢，他追究责任的时候，他是追究亚当。
丈夫。
所以你就看见，上帝最关心的是你的妻子是不是快乐，你的妻子是不是真的是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二人成为一体啊，活出上帝的形象。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所以呢，我经常有个感觉，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弟兄都叫来，然后去看看你的妻子快不快乐，你的家庭是不是健康。他根本不会问你在世上的事业做成什么样啊，那个不是上帝关心的议题。相反，如果你的家建立的非常的美好蛮有神的形象，那我告诉你，上帝会在你的事业上大大的赐福给你。所以如果你在你的事业上面你有很多的拦阻啊等等，那就是说可能你活在咒诅的当中。所谓的咒诅也就是说那个秩序错配，它就会出现咒诅。
优先次序
对
不对？
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就蒙福。你把神不放在第一位你就受咒诅。你高举神的律法，活在神的律法下面你就蒙福。你把那个律法压下去，把自己的这个 desire, 就是自己人的那个欲望放在律法之上。那时候呢你就活在咒诅的当中。所以你的事业不好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顺序没有放对。你把家庭放上去，你跟太太之间的关系非常美好，你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当夫妻关系好的时候，不单是事业成功，儿女在当中也能够蒙福。
对，
他们会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活活泼泼的成长。这也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强调的，也希望听这个栏目的每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明白神他所设立的婚姻。再次的谢谢王牧师。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邀请王牧师跟我们去思考外遇方面的迷思。
谢谢大家。